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是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有关这一段经文，前边我们已经讲了一次，我们呢还要再讲两次，因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前边我们已经达到一些结论，就是基督徒有责任来顺服他所处的环境和境况，他不能老是生活在别处，他不能因为成了基督徒就老是要用暴力打破现状。我们也讨论过，他个人有感动的话，有权加入其他人一起改善生活来努力，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他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基督徒首要的工作和目标乃是运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和心，去发现如何适应所处的现状。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能有几个小的建议，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在某一个系统之内必须做一些他宁愿不去做的事的时候，他不应该算为有罪。举例来说啊，基督徒在保罗的时代被卖为奴隶，他被主人要求去做一些他不愿做的事儿，或许这些事根本就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还是应该去做，因为他所自身的制度而必须顺服。圣经没有叫奴隶逃走或者反抗，他应该顺服他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甚至跟我们今天也有关系。有不少基督徒啊，因为职业工作的原因，有时候会被要求偶尔在主日工作，他们常常感到困惑，说这是不是严重犯罪，得罪神呢？我通常呢用一个问题来问他们：如果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不在主日工作，你会如何选呢？你知道主日工作可以得到好几倍的薪水，那么我问你，如果你可以选，你是否愿意放弃多倍的收入而去参加主日崇拜呢？你是不是先向你的上级请假了呢？如果那个人告诉我，他很坦白地说他可以舍弃更多倍的薪水而去敬拜神，他也已经向上级请假，但是上级不批准，我就敢告诉他，他若为了工作的要求不得不在主日偶尔加班，也不算为犯罪。如果他拒绝在主日上班，会因此丢掉饭碗的话，他大可不必这样做。他所涉及的是一个他并不相信或赞同的制度，就像过去的奴隶一样。但是使徒的劝勉是，他应该服从这制度，虽然有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些自己并不愿做的事儿。我们可以再举例，假如说你是出租车司机，那么前些日子有的出租车司机在罢工，那作为基督徒的出租车司机该不该加入这样的罢工呢？当然你也不例外。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其他行业，那基督徒该不该罢工呢？其实不管你个人意见如何，你是整个制度的一部分。如今很多时候一个工人他要在整个行业中来面对他的上级，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样的系统中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不管他个人意见如何，他应该跟他们一起行动，不然的话他的处境会非常艰难，甚至最终使基督的名蒙羞，而且他的举动在别人看来很荒谬。 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思考这些事。一般的原则是，基督徒必须成为他所自身的制度的一部分。他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与别人一起来改造，但不是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也不能因为自己成了基督徒就在这个制度里找捷径。以上所有这些观点，我是100%参考中马田牧师的以弗所书的解经，诸位呢也可以来看白纸黑字的他的解经书。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得加上一个基本条件，如果基督徒被指定去否认他的主，如果我们的工作环境已经干涉了我们与主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基督徒必须断然拒绝这样的诱惑。他必须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那些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时期仍然做奴隶，但他们不会称凯撒为主，他们情愿丧命，也不愿这样做。但以理到了巴比伦，他用合理的方式使人接受他的观点，也特别来保守他的信仰的底线。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从经文中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该如何侍奉呢？保罗呢就先是从消极来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就是不要只做表面文章，给上级的感觉是你很殷勤，但实际上呢，你只想偷懒，不想做更多的事。所以我们该如何侍奉呢？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一般。在这里保罗用了恐惧战惊，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2:3也用了，在哥林多后书7:15也提到。那保罗所惧怕的是他误传了他的主，使人误解了福音，他总是觉得作为福音使者非常重要，因此他把生活和传道看得非常严肃。那今天一个人的工作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妨碍人来认识我们的主，有没有使人能够借着我们的服事更愿意去了解信仰呢？所以下一句说，用诚实的心来服事。诚实的心在原文中是用专一的心，也就是要努力盯着该做的事，不要分心，尽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最重要的是讨主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来工作的时候，要知道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乃是主人的，你经手的钱不是你的，也是主人的，是上级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用主人的时间做别的事，而不是为主人工作，他就违背了使徒的嘱咐。比如说他在工作的时间来去传福音，去发这个教会的微信，这都是在占用他的上级和公司的时间，这当然是偷窃的一种。所以保罗嘱咐我们用诚实的心，用专一的心来服侍。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我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到北京一个很大的基督教书店，已经到了上午快10点了， 他们店里边开着门，然后在一楼见不到一个人。后来他们过了好久从二楼下来，说他们在祷告读经，而且呢这个店长告诉我说他们是多么的虔诚。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当顾客来了你不招呼顾客，却忙着在读经祷告，而且占用更上级的这个工作时间啊，这显然是不妥当。有一些基督徒在自己单位里边用单位的信封来写信，给自己家里的人写信，用单位的信纸，这些当然都是偷窃。使徒用的第二个词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其实用了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就是后边他还用了这个尽意，这个地方的从心里遵行其实是尽心，也就是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当然不是把工作当偶像，乃是呢尽心竭力的去服侍，不是用勉强的灵，乃是出于自由真诚的灵。所以啊，保罗后边就说甘心侍奉，其实呢就是尽意侍奉。保罗就用主耶稣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他用在了工作上，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来好好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是讨主喜悦的，哪怕你是教文学，你也可以尽心竭力的好好去教，把人家作品本来的观点讲清楚。当然你也可以加上你自己某些评论，但是一定要先把该说的说清楚。哪怕是一份试卷问你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进化论，你也可以诚实的把他的观点，他的推论前提都说清楚，讲出他的道理之所在。最后你可以加一段说，从你个人的角度你可以给他有一个评论，而不是非得在试卷上写都是胡扯，然后表明自己是何等的属灵。那这一点呢并不来荣耀我们的神。使徒勉励做奴仆的用这种态度来服侍他们的主人。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特别来强调这样的一种服侍的重要性，然后也让我们看见说呀，我们的根本点实际上是做基督的仆人，也就是我只是偶然做了这个人的奴仆，但实际上我是主基督的奴仆，我是为了基督而做，因为我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这个消极怠工。保罗没有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奴隶，你就起来反抗你的奴隶主吧，没有，他乃是鼓励他们连怪癖的主人都要顺服。那接下去第三个方面，保罗强调基督徒应该是彰显主的荣耀，一心讨救主的喜悦。那因此借着我们的服侍，我们呢要把天国的福音见证出来。所以我常常为一些考试失败的基督徒学生难过，因为他们常常很活跃的来做教会的服侍，但是呢却自己专业上常常失败。当然我不可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考第一，我乃是鼓励大家每个人都要尽心殷勤诚实可靠， 值得人信赖。这样呢，我们的见证和福音才有力量。你还记得约瑟吗？他不论落在哪里，他总会尽心竭力，也总是能够让人看出他背后啊有神的手在其间。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如何广传，就可以看到他们最重要的乃是借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忠心的服侍和见证。那初期教会并没有去开大布道会，但是借着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们把福音传遍了很多很多地方。而保罗也只是在各地在犹太会堂里来讲，后来是在祷告会在基督徒家里讲，然后呢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因为他们被基督徒的言行所深深的吸引。所以啊，我们要看到我们日常工作的尊严和重要性，这是最后一个原则，也就是马丁路德所发现的，一个人哪怕是扫地刷碗，他都可以来服侍神，未必只是在讲台上才服侍神。所以你早晨起来出门工作，要记住你是基督的奴仆，你一定要带着荣耀基督的心去做，绝对不要感到工作乏味。你的工作很可能机械缺少变化，但是记住，一个被基督赎买的人有了荣耀神的目标，他越能使枯燥的工作越发变得神圣，因为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做，他能津津有味地享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好把基督的尊荣彰显出来，让人知道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基督都可以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更新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让我们不是给人做，乃是给基督做，并愿意尽心竭力来服侍我们的恩主。当然主，你若呼召我们要在教会中服侍，我们也会甘心乐意。你若差派我们在任何岗位，我们也愿意。就求神保守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智慧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